这是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主啊，刚才我们在这里领受了你的爱宴，主啊，我们也实在感谢你，主啊，因为是你为我们死，是你为我们流血，是你为我们舍命，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地位，主啊，让我们是一个脱离忧伤的人，主啊，我们也求你，主，当今天有福音朋友在这里的时候，主，我们也求圣灵能够打开他们的眼睛，主啊，让他们真的看见你是一位何等慈爱的救主，主啊，让他们也真的能够体验到在你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主，求你帮助今天所有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主，让他们真的能够在这里来遇见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求你宝血来洁净啊你不配的器皿，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福音。我非常喜欢刚才诗班唱的那首诗歌讲到在主里面的真正的平安。我不知道大家前两天有没有听到这个新闻哈，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我说的这个事情还不是好的事情是很多坏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说前两天在墨尔本有一个这个恐怖分子呢，他跑到街上拿刀呢已经刺死了一个人还有几个人受伤。那你看到说这个世界好像是一个没有平安的这个世界。所以我想如果你是福音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真的盼望今天呢能够借着这个福音能够真的给你的里面也能够带来平安。那有的人说他说我过得很好，我觉得我也很安全那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大家知不知道上个月在中国有两个非常有名的人去世。一个呢是中央台的一个著名的主持人他叫李咏。他去世的时候呢他才50岁。那还有一位呢是香港非常著名的一个武侠小说的作家他叫金庸。我想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看过他写的这个武侠小说包括我在内。但你看到说当这两位名人去世的时候你到网上去看你看到呢网上呢铺天盖地呢都是悼念他们的文章。特别当我看到这个李咏的时候因为他年纪很轻，可以说是正在壮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世他才50岁。你看到网上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天堂没有眼泪让他一路能够走好。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句话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你看到说这句话里面寄托了人们对他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但是是不是我们眼中所谓的这些的好人他就一定能够上天堂呢我们知道说刚才讲到这个李咏他是得了癌症去世的。那你知道说当他得到癌症的时候呢他马上他也没有告诉所有的人然后呢他就飞到全家呢就飞到美国去他在美国一个最著名的治疗癌症的诊所叫梅奥诊所他在那里呢治疗了17个月但是呢仍然是回天乏术那有人说他说我没事我没有得癌症我活得好好的即使是这样即使呢你活得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金庸这位作家一样那么高寿他活到94岁但是你看到有一天呢你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吗你肯定你一定能够上天堂吗我想不管是我们身体的疾病生活的困难或者呢是我们对着永生的这样一个盼望你看到说这个常常是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要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我盼望今天呢能够借着我们读的一段圣经呢 啊，我们一起来寻求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好，我们一起翻开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念好吗？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十八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水动之后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我们圣经就读在这里。我们看见说这一段圣经呢，讲了一个故事。他讲到呢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我想如果你读过圣经的话哈，你发现耶稣呢他在圣经里面呢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叫瞎子看见，他叫瘸子行走，他叫长大麻风的洁净，他甚至呢可以叫死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你看到他只选择了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来记载，而且呢你看到他每一个记载的神迹，他不是告诉你耶稣只单单的做了这件事情，而是借着神迹他要告诉你一个真理，告诉你一件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那到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个神迹的时候，你看到呢耶稣在这里呢他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而没有得痊愈的人。那第一节呢讲到说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呢就上耶路撒冷去。那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习俗当中，他们一年呢三次他们呢要到耶路撒冷呢去朝圣。这一年三次呢也是他们最大的三个节日。一个呢是正月的逾越节。一个呢是在三月份的五旬节。还有一个呢是在七月份的祝棚节。你看到这三个大的节日呢对着以色列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节日。但是在这里呢没有明说到底呢是哪一个节日。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节日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的。我想我们马上这个澳洲就要到这个圣诞节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来澳洲来多年的弟兄姊妹和朋友都会知道，澳洲这个过节呢就是你看到到处呢都是冷冷清清的，因为大家呢都跑去度假了，你唯一能够感受到这个节日气氛的呢就是你跑到这个商店里面去 你看到呢，那里有很多的促销，那里有很多这些张灯结彩，有一些圣诞树在那里。如果你跑到其他的地方，你觉得说好像根本没有一点过节的气氛。那我就想到这个我们小时候我们在中国这个过年。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对着在中国过春节有什么样的印象。那在我的印象里面呢，我们是当时是最喜欢吃过年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年呢可以穿新衣服。过年呢可以吃很多你平时吃不到的东西。过年呢还有什么呢？还可以拿到这个压岁钱。所以呢我们当时呢就非常喜欢过年。过年呢还可以放鞭炮。你还可以，我当我把这些事情给我那个孩子去说的时候，他觉得说你这个好像有点天方夜谭啊。因为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你要喝鸡汤只有过年才能喝得到的。他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而且你看到犹太人呢，他们过节的时候呢，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呢是他们的一个首都，是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就像现在你到中国去，你去这个北京，你去上海，你发现呢那里呢真的是非常的热闹，这个人头涌涌的，而且呢你看到说，特别是到一些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常常也会放烟花啊，甚至有时候会举办各种的庙会啊或者灯会之类的。你看到好像一过节的时候，大家呢都是欢天喜地，到处呢都是张灯结彩。但是你看到当这个圣经写到第二节的时候，突然呢他这个镜头呢好像一转到一个什么地方呢？就转到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叫做毕士大的池子里。那这个池子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那这个池子里面的人是不是也在那里来庆祝节日呢？你看到说第三节里面讲到说，他说里面躺着的呢是很多的许多的病人。那现在呢你知道说这个池子呢，这个毕士大叫做毕士大这个池子呢已经被考古学家呢发掘出来了。这是一个，他们发掘出来以后呢，他发现呢这是一个人工的这样一个蓄水池。它挺长的，大概有差不多100米，90几米的样子。而且呢这个池子呢是一个梯形的。一边呢大概是60几米，另外一边呢大概是50米。然后呢中间呢有一个分隔的地方。有一个这个走廊呢把它分开。所以呢它是两个这样的一个池子。所以呢你看到说，他说中间有一个走廊，旁边有4条走廊，所以呢一共有5个廊子。第二节上面说有5个廊子。在这5个廊子里面躺着的呢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病人。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一个过节的时候，他们呢不好好躺在家里休息，他们呢不跑到街上跟大家一起去庆祝节日，他们为什么要跑到这样一个池子的里面？他们一起在这里，他们要干什么呢？那在第四节里面他讲到说，他们呢在那里等待水冻。因为池子里面有水，他们在等待那个水呢在冻。为什么他们要等这个水冻呢？因为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就是呢讲到说，说不定呢天使呢会来搅动这个池水，当水被搅动的时候呢，谁第一个跑下去的话呢，他的病呢就能够得到医治。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呢，还是说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但是呢你看到说，不论如何在那里的病人呢，他们是深信不疑的，因为他们能够在这个过节的时候，他们还是来到这个池子的里面，他们在那里等待这个水冻，而且呢他们等待水一冻，他们就要抢着下去看看能不能他们的病能不能得到医治。所以你看到这些病人是一些什么样的病人呢？如果我用两个字去形容他们的时候，我形容他们呢是绝望。你想一想，如果医生能够治好的病人，他会来到这里吗？我想这些人呢，他们一定去看过医生，而且呢他们一定是吃了很多的药，他们也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呢他们的病呢仍然是依旧。 他们呢是一帮绝望的人。所以你没有看到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啊，一边呢你看到呢是一个热闹一个繁华啊，另外呢在这个池子里面你看到的是隐藏的痛苦隐藏的挣扎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说这是不是我们现今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缩影呢啊，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现今的这个社会呢啊。我这次刚刚从国内回来啊，我们十月份刚刚回国一趟啊。那我们不像有的人他们是几乎每年都回国啊，甚至有的呢是一年回好几次啊，我们一般都是可能要三年五年才能回去一趟啊。那回国以后呢，每一次回去啊，我都觉得说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啊，因为真的你好像这个有点像是农村人跑到城市里去了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这个澳洲人回国都是我们都说我们是从澳村回去的啊，因为好像我们这个从澳洲回去的这个看上去就像一个农村人一样啊，因为跑到中国一看到处呢都是这个高楼大厦啊，而且呢这个交通呢四通八达啊。而且我记得以前我们从这个我读书的厦门呢要坐车回到这个我们家乡的时候啊，坐车要24个小时啊，现在呢高铁你知道几个小时吗？只要4-5个小时就够了啊。所以呢现在交通是非常的便利啊，而且呢你看到这个网络啊，虽然中国的网络呢你看到它这个审查很严格啊，但是呢它这个网络的速度和网络的这个覆盖率啊比澳洲呢不知道要发达多少啊。所以呢你看到说哇，给你看到的一切的景象好像呢都是欣欣向荣，看到的呢都是非常的热闹非常的繁华。好，那我这次回去以后呢，我有机会和挺多的一些人去聊天啊，包括有的是我的这个同学啊，有的呢是我的亲戚朋友啊，有的呢甚至是我们有时候那个打的啊，那个滴滴打的，我这次回去才知道什么叫滴滴打的啊。然后这个然后在那个的士上呢，你也就跟那个的士那个司机聊天那聊完以后呢，我觉得给我一个同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他们在说同样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虽然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啊，但是你看到人的素质啊，你看到这些社会的道德社会的问题不是减少，反而呢是越来越多，人的素质呢也是你看到说不仅没有提高，而且好像这个道德也在不断的在下落啊。那我这次我有一次我去坐车从厦门，我要到厦从泉州到厦门的时候，那我就跟那个的士司机在聊天，他就讲到说，他说哎呀，他说现在呢这个生活是好了，但是呢他说真的，他说我很想念当时啊那个年代80-90年代70-80年代的时候啊那种人的淳朴啊。他说你东西放到外面没有人偷的啊，而且呢你到了一个城市里面不熟悉的地方，你去问路的时候啊，人家就非常热情的过来啊帮你指路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啊，如果是老人摔倒了，你赶紧要去把他扶起来啊。但是他说你看现在呢，他说不要说你东西放在外面啊，人家不到你家里面去偷去抢就已经算好了啊。而且你看到说，他说你如果现在去问路啊，没有人会回答你的，因为人家都怕你是个骗子啊。而且呢你看到如果老人摔跤呢，你不敢去扶的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是真还是假啊。因为很多人呢他就借这个机会呢，他就来敲诈勒索你，他说是你把他推倒的啊。所以你看到说真的很多的这些社会的问题啊。而且呢他说现在中国呢有一个三大问题啊，他说什么问题呢啊，第一个呢房价很高啊，你看到说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啊，房价呢动不动就要上10万的啊。所以他说工薪阶层哪里买得起啊，他说我们这个年代呢是拼爹的年代啊，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爹妈的话呢，你根本连房子都买不起啊。那第二个呢医疗的问题啊，虽然你看到说所谓的全民社保，但是呢你看见他告诉我一个例子，他说他的孩子有一段时间呢，他孩子上高中，他有一段时间呢，他孩子常常感冒 然后呢，他就去带他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啊，然后他就告诉医生，他说：“哎呀，我这孩子最近常常感冒。”那个医生呢，马上就给他开了很多的检查单，啊，最后呢说你去吊瓶，啊，完了以后呢，一看这个账单，2000多块，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还好我一个月呢，我是开这个的士，还赚的还不错，啊，一个月呢可以赚个10000块钱。他说如果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他说哪里看得起病啊？啊，另外一个孩子的教育。啊，我想回国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都会知道，国内呢从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时候呢，那个孩子呢就要拼命的要去学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因为呢每个人都在说，啊，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啊，所以呢你看到从小就要学各种的才艺，啊，然后呢从初中开始，他告诉我说他孩子读初中，早上7点钟去上学，晚上呢要到9点多10点才能够回家，啊，因为呢现在呢从初中开始就要开始上晚自习，啊，如果你不上你就没有升学率，你就考不上高中，甚至呢你考不上大学，啊，所以你看到说一个很繁荣的社会的底下，里面呢隐藏了很多人对着这个社会的无奈，啊，对着社会的不满，啊，甚至呢你看到说对着这个社会他的一种的好像里面一个苦读，啊，那我回去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印象啊，就是这个共产党的宣传很厉害啊，你不管走到哪里啊，你看到呢他有一个这个到处都在宣扬这个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啊，我不知道回国的这些有没有知不知道哈，啊，什么叫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啊，它一共有12个名词啊，像什么富强、民主、和谐、什么自由、平等这些哈，一共12个啊，就是讲到说这是我们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目标啊。但是你知道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吗？啊，我特别注意去看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富强啊，第一位的是富强。换一句话说，就是呢，每个人呢都要向前看，啊，每个人呢都要去追求这些物质的享受。所以你看到如果一个国家把追求金钱当作他最大的目的最大的目标的时候啊，你看见人就可以为着金钱他可以不择手段。所以这次我回去的时候，我有一天我在那边看新闻，我看到一个令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就报道一则新闻，讲到说这个警方呢破获了一起这个碰瓷团伙啊，我不知道有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碰瓷哈，这个是一个新的名词，就是讲到说有的人呢他根本没有什么事情的，他一辆车开过来他就冲上去，然后呢他就说呢你把我撞伤了，然后你要赔医药费啊，这个叫碰瓷啊。你看到说他怎么去这个碰瓷团伙他怎么去碰瓷呢？他去教唆那些10几岁的孩子啊，让他们过来，然后呢把他们的手呢打断打骨折，然后呢让他去碰那些汽车碰那些摩托车，完了以后呢他们就说啊，你现在撞到我了，你要带我上医院啊，然后呢医院一检查真的是骨折，因为是他自己打断的嘛啊。所以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哇，我觉得很震惊，一个人可以为着金钱他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啊，你就会在问说到底这个社会怎么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包括我想前不久大家看到的这个重庆的这个公交车这个掉到河里面的这个事情，啊，其实你看到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啊，你看到说这个社会呢，你看到说好像在外表给你看来呢非常的繁荣，非常的进步，但是你看见在人的内心的里面却有很多的空虚，却有很多的苦闷，甚至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挣扎。我想很多人就觉得说啊，他说这个国内不行，他说我们在澳洲是最好的，我们澳洲是一片净土，澳洲是净土吗？啊，上次我姊妹在前几个月呢，她去参加一个这边的这个精神疾病的一个培训。 啊，因为呢，我们发现现在社会上很多的这些忧郁症的病人，啊，而且呢，也发现呢，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这些忧郁症的人，啊，所以呢，我姊妹她就去参加那个培训，啊，那个精神科的那个专家呢，就告诉她说，她说呢，有在澳洲哈，每5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呢是有精神疾病的，啊，这些精神疾病包括什么呢？忧郁症，啊，焦虑症，啊，药物滥用。而且呢，有将近1半的人在他的一生的当中他曾经患过某种的精神疾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忧郁症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精神疾病呢？压力得不到释放，你看到说心里的苦闷呢，没有人能够倾诉。上次我们刚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刚刚从国内回来，就听到有一个姊妹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呢，他的一个亲戚，他亲戚呢，他是在这里带孩子，然后他的丈夫呢，就是飞来飞去，在中国呢在做生意，那上个月的时候呢，他丈夫从中国回来的时候，没有像往常一样跟他嘘寒问暖，而是呢，直接告诉他一个很震惊的消息，他说我在国内已经有人了，我现在要跟你离婚，他听了以后。马上崩溃，他觉得说我辛辛苦苦的在澳洲在这里带孩子，然后呢你在国内呢竟然去找了一个小三，他实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有弟兄姊妹就过去去跟他传福音，所以你看到不管是在澳洲，不管是在中国，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你看到说虽然我们外表非常的好像大家都好像没事，这个社会好像运转得很正常，但是你看到在这个背后不知道隐藏有多少的这些的痛苦和挣扎。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今天来的这些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不知道你可能来教会的时候每个人看见你呢都是笑嘻嘻的，都觉得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但是可能在你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非常痛苦，甚至呢很悲伤的一件的你自己不能够解决的这样一个难处，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好像生病了，你看到这个毕士大的池子好像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你看到外面呢非常的繁华非常的热闹，但是呢里面呢躺着的呢都是病人，在中国医疗贵这个教育贵怎么办？那就拼命去挣钱，钱挣不到怎么办？那就不择手段，甚至昧着良心呢去做一些事情，良心不安怎么办？赶紧呢到庙里面去捐点钱，甚至呢去烧个香，去贿赂一下自己的良心，然后呢继续回到这个世界里面呢，然后继续来打滚。就像这些在毕士大池子里面的病人，你看到说他们都在那里等着水在那里冻，没有钱的呢等着在那里呢一夜能够暴富。婚姻出轨的呢等着下一次能够有一个海枯石烂的爱情，你看到生病的呢盼望呢能够找到一个妙手回春的医生，大家好像都在坐在那里等着这个水在动，大家拼命就往水里要跑，然后呢如果你得不到，那就怪自己的命不好，然后呢继续上岸等待下一次的机会，你会不会觉得很可笑？你会不会也觉得很可悲？但是呢你看到也许你就是坐在毕士大旁边的那个病人，圣经上讲到说在这个池子边上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病人，在第5节的里面呢讲到说这个人呢他病了38年，圣经上没有讲到说这个人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但是呢你从上下文的描述的里面呢你可以知道他行动呢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呢近乎呢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瘫子，一个瘫痪的人，因为每一次水动的时候呢他都要想跑到水里去，但是呢他根本没有办法进去，而且呢也没有人把他放到水里去，他自己挣扎着要去的时候呢他发现呢总是有人比他先下去，他在那里呢等了多久呢？等了38年，但是一直呢都没有机会，这时候耶稣来了，我想请大家注意哈，不是他去找耶稣，是耶稣亲自来到这个毕士大的池边， 耶稣看见了这个瘫痪了38年的病人，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觉不觉得这个耶稣问的很多余？就像你这个跑到一家餐馆，然后呢这个那个 waiter 跑过来问你说，你要吃饭吗？你觉得说这个肯定的嘛，对不对？他病了38年，他在这个池子里面等了38年，不就是想要得到医治吗？所以他回答耶稣说，他说，我当然想了，但是你没有看见我是一个瘫子吗？每次我要下去的时候，哪里挤得过别人呢？有谁会去帮助一个瘫子呢？你看到不管是从古到今，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你得不到吗？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能力，你没有这个本事。如果真的遇到跟自己的利益相关的事情，你想一想，谁会愿意为自己的利益让出自己的一份呢？谁会同情一个弱者呢？但是你看见耶稣来了，耶稣呢，他来到这个最可怜也最不起眼的瘫子的面前，耶稣对他说，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如果你是那个瘫子，如果你是那个瘫子，你要不要相信？耶稣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你要不要相信？如果是我，我会说，耶稣你我说你是谁呀？我等的是池水，我等的是天使，我等的是有人把我放到这个池子里面去，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呢？所以很多人说中国人这个受骗太多，做什么事情呢？都是在那里很警惕，人家告诉你什么事情呢，你也是半信半疑，所以呢，他们说这个现在最流行是什么呢？就是微信，因为就是微微的相信，你什么都微信里面的东西呢，你也不可能去相信很多的，因为里面很多呢都是人家编出来的东西，所以你看到说还好这个摊子，我觉得说他不是中国人，他相信了耶稣的话，耶稣呢，你看到说当他真的相信耶稣的话的时候，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拿起他的褥子走了，耶稣就医治了他。耶稣为什么能够医治他？因为耶稣知道他生病真正的原因。他是什么原因生病的呢？在14节的里面讲到说，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他38年前他犯罪，这个罪让他瘫痪了38年。他犯了什么罪呢？圣经里面没有说，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是因为他的这个病是因为他的罪而起的，罪是他犯罪的根源，罪是他生病的根源。那一讲到罪我想在座如果你是福音朋友，或者你刚刚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一讲到罪，常常就是一件很伤感情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基督徒在给你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跟你说呢，我们都是罪人结果呢，把大家搞得呢都不欢而散那福音朋友就说你们这个基督徒是罪人也就算了，为什么把我也拉进来呢？如果你们宣传了一个慈爱非常怜悯的一个耶稣，很有恩典的这样耶稣，我还愿意相信但是呢，如果你说我是一个罪人那咱们就拜拜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觉得你真的没有必要去信耶稣因为呢，耶稣他来，他不仅要医治你的病，他更重要的是要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我觉得你还不如去拜那些的假神因为那些假神呢更听你的话你看到人其实需要的不是一位真神，人需要的是一个听你话的仆人我想大家都看过那个阿拉丁的那个神话你看到说这个有一个阿拉丁的神灯就是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擦一擦那个灯马上呢就有一个非常 powerful 非常有能力的这样一个巨人就会出现，然后呢他就可以帮他办任何的事情你看到没有？我们呢 我们想要的神呢也是这样的一个仆人啊，你只要呢平时呢帮我解决一下问题，我有病呢你帮我医一个病啊，我有困难呢你帮我解决一个困难啊，平时呢你不要来烦我啊。所以你看到所有的这些的假的神，所有的这些偶像其实都是人造的啊。你需要发财，你就造一个财神啊。你呢如果呢想要这个生儿子，你就呢去搞个这个送子观音来拜一拜啊。那些黑道的呢啊，他想要抢劫成功呢，他就把关公呢搬出来呢来拜一拜啊。你看到说他们到底需要的神呢，还是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仆人啊？但是呢如果你要相信一位真神的话啊，你看到说耶稣呢他乃是创造宇宙万物唯一的真神啊，他不是人造的，他更不是你的仆人啊。我们是要来听他的话，而不是他来听我们的话。你看到耶稣说的话都在圣经的里面。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啊，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为什么要悔改呢？因为圣经上说我们都是罪人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你可能会说啊，我没偷，我没抢，我没有犯什么，我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你看到说在圣经里面所讲的罪啊，和这个社会和法律所定义的罪呢是有很大不同的。你看到法律所定义的罪其实呢是做人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啊，如果你连这个做人最基本的底线你都不能够守住的话，那你就是犯罪了啊。法律呢没有规定呢撒谎是罪啊，除非呢你在法庭上公然的撒谎。法律呢没有规定不孝顺父母是罪，除非呢你虐待你殴打你的父母。法律呢也没有规定你不可以上黄色网站，除非呢你去强暴别人。所以你看到所有的这些的不能做的事情是人类道德的一个底线。但是呢你看到在神的法律的里面，在神的律法的当中，这些呢都是罪。撒谎是罪。贪心是罪，不孝顺父母是罪，你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更是罪。那你就会说，那大家不都是这样吗？对不对？对，真的大家都是这样。所以圣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犯了罪。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纯粹的好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你看到说圣经上不仅讲到说没有一个好人啊，我们都是罪人啊。圣经上还讲到说，他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你看到说罪他不仅带给你这个身体的伤害，罪还要把你的灵魂带到地狱的里面啊。因为人呢不仅有身体，人还有灵魂啊。有一天你的身体要归于尘土，但是你知道你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吗？有的人说啊，那个事情太早了，好像跟我没有关系。我想前不久有个印尼那个飞机上失事的100多个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架印尼的飞机掉到海里去。没有一个人他会说啊，我知道我明天这个要掉到坐飞机掉到海里，所以我要上这架飞机。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哪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有一件确定的事情，就是你有一天你一定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知道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到哪里去吗？你真的能够上天堂吗？你看到说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归于尘土，你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呢？圣经上讲到说有一天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神审判世界的依据是就是你到底犯罪还是没有犯罪如果有一天你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能够真的是很有勇气的说啊，我从来没有犯罪吗？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毕士大的池子你看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里面对着金钱的贪婪使我们做事情呢我们可以不择手段因着对情欲的放纵，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呢受到伤害 啊，对我对自我认识的这样一个盲目，使我们不认识这位真神。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在这个毕士大的池子里面，有瞎眼的，有瘸腿的，有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啊，其实你看到我们，其实我们就是瞎眼的。啊，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我们不认识这位慈爱的救主。啊，我们更不认识我们自己本性里面的自私和败坏。我们也是瘸腿的。啊，因为我们想要做善，我们想要做好，但是做出来的却是对别人的一个伤害。我们呢也是血气枯干的。啊，你看到说这个世界榨干了你一切所有的。啊，而且呢还要你继续为这个世界，为魔鬼在效力。所以耶稣问这个病人。啊，耶稣说，他说你要痊愈吗？今天呢耶稣也在问你。啊，你要从最终得到释放吗？啊，也许你在那里说，你说耶稣没关系，你说我觉得我的罪没有那么严重，啊，而且呢我不一定要相信你，啊，因为不是说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吗？啊，但是呢你看到圣经里面讲的那样斩钉截铁，啊，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里面讲到说，除了耶稣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因为如果只有一位唯一的真神，就只有一个拯救的方法，那就是你要来相信耶稣。啊，你看到说毕士大的池子不能够拯救你，天使不能够拯救你，你的自己更不可能拯救你自己。耶稣问他说，啊，你要痊愈吗？啊，你看到说耶稣不是在那里明知故问，而是要让他真的谦卑下来，让他要去承认自己的病，也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啊，他更要接受耶稣的拯救。啊，也许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为什么耶稣不拯救所有的病人？啊，你看到说毕士大池子里面那一池子全部都是病人，为什么耶稣不去拯救他们呢？为什么是拯救一个这个瘫痪了38年的人呢？啊，这个问题很像一些福音朋友问到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神既然是爱，啊，他为什么不拯救所有的人？啊，我想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啊，叫成语叫做治标不治本。啊，你看到说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只是治标，啊，你呢看到呢有问题，你赶紧把这个表面的问题呢就随便敷衍解决了一下，然后呢你其实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呢你还没有发现，你还没有去解决。啊，你看到说耶稣他来，啊，他不是只是医治我们表面的这些的疾病。啊，医治，你看到说如果耶稣他只是把你的病治好了，可能呢你转头呢你虽然感谢耶稣一生，但是你转头呢你就把耶稣忘了。啊，等到下一次你有病的时候，啊，等到下一次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能才跑过来找耶稣。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和拜偶像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你看到耶稣来，他不仅要解决你表面的问题，啊，他不仅要解决你身体的病痛，不仅要解决你生活上的难处，更重要的耶稣他要解决你最深处的问题，是你灵魂里面最根本的问题，那个就是罪的问题。啊，你看到说如果罪不解决，如果罪不对付，人不可能活在平安喜乐的里面。啊，人也不可能有那个永恒的盼望。啊，你看到耶稣他怎么样对付这个罪呢？啊，他耶稣没有叫你的罪消失，啊，他乃是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为着你的罪，为着我的罪呢，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你知道说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刑罚，是刑罚那些十恶不赦干了很多坏事的罪人。啊，但是为什么耶稣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啊，你看到说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唯一的罪名就是耶稣他自己自称是神的儿子，耶稣说我来就是要拯救世人。 没有人指证耶稣犯了任何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唯一的罪名就是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他来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他钉在十字架上乃是担当了你的罪，担当了我的罪。你看到十字架原来它是一个罪的刑罚，是一个 是对着罪的一个刑罚，但是你看到却因着耶稣这个十字架却变成一个爱的拯救啊，却变成了一个拯救的这样一个爱的标记啊！你只要愿意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他所流出的血就要洗净你一切的罪，他自己复活的生命也要进到你的里面，成为你的生命，也成为你的盼望。你只要相信耶稣，你发现当耶稣的生命一进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要发生奇妙的一个改变。你看到耶稣的生命会把神的平安，把神的喜乐赐给你，他要让你的心灵的，他要让你心灵里面的这些的疾病能够得着完全的医治。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这位主耶稣，他是一位复活的主，他虽然被钉死，但是呢，他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他也要把自己复活的生命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得到痊愈吗？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他瘫痪了38年。人的一生有多少个38年呢？他本来一生呢就要这样绝望下去的，但是呢，你看到耶稣来到他的生命的里面，在他还没有向神求的时候，神就怜悯了他，神就医治了他，神就赦免了他的罪。我觉得你和我都是这个摊子。我们呢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努力，我们在挣扎，但是呢你看到到最后呢，我们却是满身伤痕，我们的里面呢都是痛苦，都是挣扎。其他的宗教告诉你，你要跳到那个池子里面，你要比一切人做的都要好，你才能够得救。但是你看到耶稣没有叫你去做，因为耶稣知道你是一个摊子，耶稣知道一个摊子做不了什么，耶稣也知道一个摊子呢也没有能力去做，所以你看到耶稣亲自来拯救他，耶稣亲自在这里来寻找他，他所要做的就是他要来相信耶稣的话，他要来接受耶稣的拯救。所以在约翰福音3:16的里面有一句我们基督徒常常说的会背的一段的经文他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到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他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这些犯罪的罪人，他为着我们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只要你愿意相信接受他的救恩，你看见你就不至于灭亡，你就能够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你看到主赐给你的这个永远的生命，不是你死了以后才能够享受的，这个永远的生命是你在今生你就可以享受，你就可以在这里品尝的这个生命不仅要带给你平安和喜乐，这个生命也会告诉你生命真正的意义，真正的盼望那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痊愈吗？你里面有这样一个呼喊说，你说我里面很挣扎，我很痛苦，但是我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但是今天耶稣来到你的生命中当你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你看见说耶稣他医治了这个38年绝望的人我也是一个绝望的人，我需要耶稣的拯救，我需要接受他的救恩，我需要在这个地上找到真正属于我心灵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你要接受吗？我想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听了很久的福音但是呢可能你一直都没有接受都没有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我想真的请你好好的在这里思想究竟人的一生有多少个38年有多少个38年可以让你在这里等待，让你在这里虚度，
让你在这里痛苦和挣扎。你现在需要的就是你越早来接受耶稣，越早让他成为你的救主，你就能够从这些痛苦，从这些挣扎的里面被释放出来。我真的盼望，如果你是愿意相信耶稣，今天就是拯救的时候，今天就是那个悦纳的日子。那我想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可能呢是你自称是基督徒，你以为自己是个基督徒，但是呢其实你还没有重生得救。你知道什么叫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就是你真的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对罪敏感的人，你知道我不能够犯罪，犯罪以后你会觉得心里面忧伤痛悔。如果呢你从来对罪没有任何的感觉，你犯了罪以后你没有觉得任何良心的谴责的话，我想你真的要好好的回到耶稣的面前，你要向他承认，你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我愿意得到你自己赐给我的从罪而来的释放，让我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有真正的喜乐。所以我真的感谢主，能够今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一个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了解这个救恩，并且能够接受这个救恩，也能够让我们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的疾病能够得到医治。我们好不好请那个思琴的帮我们在我们一起来唱那首耶稣刚才诗班唱的那首耶稣的平安。耶稣给你平安。所以说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因为真正的平安只能够从你而来。主，我们要在你面前承认，主啊，我们是一个罪人，主啊，我们需要得着你的拯救。主，我们求你，主，你感动今天在座的这些福音朋友，主啊，让他们愿意有一个心智来接受你自己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如果当中有福音，任何福音朋友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我盼望你能够跟着我一起来做下面的祷告。当我说一句的时候你可以说出来，或者你在你的心里面来重复。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我听到你的福音，是吧？感谢你让我今天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主耶稣，我知道我里面有，你知道我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你知道我里面有很多的痛苦，你知道我里面有很多的绝望，但是我今天知道你是我的救主， 你为着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的罪，求你来到我的生命中，让我卸下一切的罪担，让我真的从里面能够感受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主耶稣，我愿意来相信你。我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感谢主。如果你跟我一起刚才做了这样一个祷告啊，我相信圣灵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工啊，我相信当你愿意承认耶稣做你救主的时候啊，圣灵就要进到你的里面，他要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啊，他要让你的心灵的疾病得到医治啊，他也要让你能够得到一个永生的盼望啊，盼望。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可以来帮助你啊。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啊，你可以向这些弟兄姊妹来询问啊。求主祝福大家。
我们真的感谢主，也谢谢施勇弟兄为我们传这个美好的福音。这个题目，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你可能说我不需要。弟兄也说到了，我们人人都有病，这个世界有病，澳洲有病，中国有病，因为罪的缘故我们都有病。我们真的很需要明白我们是一个罪人，也感谢主，今天福音是打开的，还是有机会，只要我们相信就可以接受。刚才弟兄提到啊，最近很多名人